本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幸运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各位朋友，我们现在立刻进入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台湾总统府宣布要由台湾的前副总统萧万长来代表，那么出席在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那么这就意味着习马会正式宣告破局。那么近年来呢，中国官员多次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不需要借助国际场合，但是台湾方面一直都是怀有期待。台海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盘算呢？习马会破局对于两岸关系有什么样影响？还有两岸呢，是不是还有必要再来努力创造习马会？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话题里面，当然我想首先来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这个习马会破局是不是早就在意料之中啊？
大概半年多前，大概就已经确定是这样子了。
嗯哼，
只是台北一直还有这个期待，但是在北京方面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期待了，因为这个彼此的条件差太多了。那么北京方面坚持一中，所以绝对不能在国际场合见面。那台北是坚持一定要在国际场合见面，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很基本的两个条件谈不拢，一个就是国际是不是国际场合，一个是不是领导人的称呼的问题，所以一直本来就没有解决，所以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所以早就知道是一定不可能的，
所以并不意外哈，并不意外。那么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我们也知道这个并不意外的情况之下，台湾还是保持着这个希望的哈。那终于破局了。那这一年来呢，国台办以及海协会的官员都说过，两岸领导人不需要借助国际场合，甚至可以考虑在第三地举行哈，甚至提出这样建议。但是台湾一方面就是一提再提，又希望赶快趁这个机会来个习马会哈。那么像这样的台湾跟大陆都是各存这个自己的角度，像刚刚蔡德良先生分析到的，国跟国之间，中国大陆是不愿意这样子的哈。那么台湾的话，当然台湾的盘算，我想不是说有些人批评说马英九想借着这个习马会提高自己身价而已。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所谓的习马会呢？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台湾，特别是对于台湾来讲，
马英九总统从大概第二任开始吧，他就一直在强调他的历史定位。我觉得这个马总统从2008年就任以来，对两岸关系的推展是不遗余力。那么两岸发展到现在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能够在他任内完成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我想这个历史定位就这个毋庸置疑了。可是我始终觉得，马习会他是必须要水到渠成的。在整个两岸的氛围还没到那种地步的时候，一定要去强求一个马习会，对马总统来讲未必是加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岸关系推展到现在，整个在台湾内部对马总统的加分并不大。那么所以台湾的民众并没有期待这个。那可是呢，马总统去推动两岸关系，把过去很多这个自走的东西把它松绑了，我觉得这个历史定位就已经存在了，这个已经这个在历史上我相信会为马总统这个喝彩的。至于马习会能不能成，我觉得不必太计较。
嗯，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博弈，请你继续跟我们两位来宾交流。
好的，婉泉。那么想请教了两位来宾一个问题，就是大陆的学者有说，就是虽然这一次就是马习会没有办法成局哦，但是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还是两人可以见面。不过也有人提出说，见了以后要谈什么？因为马总统毕竟只剩下一年多的这个任期了，所以如果就算见面的话，那未来后续要推动什么议题，或者除非说两个人见面有非常大的就重大的这种议题的推展的话，要不然的话似乎见面的这种可能性就是怎么推动它好像也没什么必要性，是不是这样可以这样来看？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观点非常好，也就是说中共在处理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要拿捏一下。如果假如说现在看到的蓝营的声势是一片大好，那当然马总统的政策会有延续性，那当然这个马习会之间就值得会，然后谈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 可是在现在来看，整个蓝营的声势并不见得很好，而且还有就是今年的地方选举选完了之后结论到底是什么，这还有待观察。那所以这个当然就会影响到后年的总统大选。那所以那现在会完了，那个谈的东西做不做数，这个后面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像这个民进党所提的这个两岸政策，显然跟蓝营的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大陆来说他要好好的来盘算这个问题了。
嗯哼，是。那么也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先生，所以是不是您也认为就是说目前其实在马总统所剩的任期不多的情况之下，就算未来台湾方面想要继续再推动马习会，其实成局的可能性也并不太大，您的看法？
事实上来讲，这个要知道这个马习会是北京先提出来的，其实北京还是有希望能够做到，只是条件谈不拢。我所了解的话，这个北京不管是智库也好，这个台办本身也好，他们都还是希望能够进行马习会。所以呢，这个他们还是会继续努力，但是这个基本条件没有的情况下，还是有困难。至于说他们能够谈什么呢？那么北京呢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两岸那个和平发展的过程中继续有个突破啊。那么这个见面的本身就是很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比较重视恢复部分的中华文化啊，譬如说尊孔啊、尊儒家啊这一部分，所以是他可以谈的东西还蛮多的，就是在传统文化跟交流上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的啊。譬如说是两岸的文字是不是要怎么样能够繁体字、正体字或者是简体字怎么样可以磨合啊，这些都是可以讲的啊。那另外的话，在台湾当然只是说在某程度上只是说能够提升这个国民党啊，或者是这个马总统的历史定位。那当然这是也可能，他也是需要的啊，因为对这个马总统来讲，这个目前他的声望这么低的情况下呢，能够在某些地方做个突破，能够对他自己的这个所谓这个历史定位有个帮助，那么是很好。所以这一部分来讲，对两岸来讲，目前感觉上还是有这个需要，还是有这个需要。那我想他们还有可能继续努力。据我所了解，这个北京方面的智库是希望在 APEC 完以后呢，在某些条件下呢，能够真正达到他们适当的要求。他们的理解是，就是说不论任何场合，只要是不是国际场合就可以了。这或者是说有些场合是你说是国际场合，我说是国内场合也讲得通的话，那也可以。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是蛮有弹性的，那么也是希望还是能够促成马习会。
嗯哼，是。那么节目只剩下这个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请两位来宾就今天讨论的这个两个主题呢，各以一分钟的时间为我们来做个结论？先请在华府的蔡德良先生以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今天这整两个主题做一个一分钟的总结好吗？
香港战争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在历史上有个定位了啊。那么民主是一个普世的价值，那么全世界人都在看，也都支持。但是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事情能够和平的落幕，能够在将来能够取得一定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是比较好的。那么所以我希望这个不管是在大陆方面也好，这个在香港方面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完这个事情。那至于马习会，就看我刚刚讲的一下，我想两岸的这个官员、两岸的这个当局或者是智库呢，都会继续努力找出一个办法来让这个马习会能够继续，可能在将来很快的阶段能够成局。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回到台北也是请武汉教授为我们一分钟的时间做个总结。
我想战中这个活动已经延续了两三个礼拜，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在国际间媒体的曝光度也很高，大家也都表示了一定的关切，而且争民主这件事情是一个普世价值，它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说这个在策略上我们是不是需要多做一些考量。因为如果假如策略上没有注意，那么将来是不是在这个整个香港的整个整体的发展会在这个战中形势这个之后会造成更大的影响，那这样对香港是不是有利的？还有就是说民主要不要一步到位，我们可以说这次到某一个程度，下一次我们再追求，那这样子我相信有序的发展对我们就看到的这个未来是比较有帮助的。那么当然对马习会，我从在节目里面我始终觉得在台湾内部来讲并没有形成马习会的这个主要条件，因为基本上台湾内部这个对于两岸关系它是 始终保持一种疑虑。那今年的太阳花算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出来啊，让我们知道了啊，台湾民众对这个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态度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如果假如说台湾民众是支持的，我相信马习会在大陆也会观察，在这个适当的状况底下促成马习会对两岸都是好事，而且建构了一个两岸高层领导人的互访，那将来处理这个两岸关系更融洽。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在就应该是还有很多这个障碍在。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也非常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海峡论坛也就进行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美金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蔡德良先生，谢谢您。同时我们也谢谢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教授吴汉博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吴教授。
谢谢，
也谢谢博弈，同时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观众朋友们也提醒您哦，来宾跟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最后给您预告，明天星期一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内容要谈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哪了。好，这次的海峡论坛节目到这告一段落了，谢谢您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朋友，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